让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我们翻开十二章。希伯来书大家能翻到吗？希伯来书应该是在很后面，雅各书前面。希伯来书十二章经文是18-29节。好，如果大家翻到了，我请大家一起来看，然后我来念。我在读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我们用心来体会这段经文。希伯来书12:18-29，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意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把今天这段经文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通过希伯来书12:18-29的经文来亲自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话。神啊，也让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在这地上我们如何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样靠着你分别为圣。神啊，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是为了要见证，是为了要敬拜。神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中我们的生命被坚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圣手中。神啊，求你通过你的话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成为一群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敬拜者。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现在翻到这个圣经，不要关上，因为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来，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就看12-18，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先从18节看起。18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所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出埃及记19章，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希伯来书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它完全是对应了上回我们所分享的出埃及记19章。当上帝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过了大概50天的左右，来到了西奈旷野。上帝然后通过摩西就命令以色列人在那里，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读经小组刚读完出埃及记，上帝通过摩西命令以色列百姓停留在西奈山，因为他要在那里通过他的仆人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律法。大家还记得那个背景，上回我们说的给他们立约，教导他们既然已经得救了，下面该怎么生活。其实我们现在就在学习，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该怎么生活，他在3500年前也是这样教导以色列百姓。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大家知道新约的希伯来书跟，有没有人知道新约希伯来书跟出埃及记中间相差了大概多少年？有没有人可以知道？大家都忘记了是吗？大概相差了1500年，就是希伯来书跟出埃及记之间相差了1500年左右。上帝通过摩西颁布律法所指向的那位真正的救主，大家知道基督耶稣已经来了，基督耶稣在四福音书上已经来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为我们受死，并且在第三天复活。上帝的救赎大功在客观上已经实现了，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救赎的历史背景当中，圣灵引导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和旧约以色列百姓不同的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已经在基督复活以后，我们现在说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跟出埃及记的旧约的信徒是有点不一样，时间上的不一样。大家记住，我们现在不是再次回到1500年前，或者说3500年前的西奈山那里来敬拜上帝。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大家还记得19章吗？出埃及记，上帝的威严和公义，他们在那个律法面前，他们整个以色列百姓竟都发颤，竟都发抖。我们现在来到教会里，大家发不抖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在上帝面前竟都发颤，浑身发抖。上帝通过先知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律法，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他让我们知道，其实也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律法来拯救自己，就是摩西自己也做不到。所以当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都在律法面前恐惧。然后我们看那个，看21节，甚至摩西说，我甚至恐惧，我甚是恐惧战惊，连颁布律法的摩西他自己都恐惧。所以在整个这个上帝颁布律法的过程中，上帝其实就想告诉我们一件功课，在基督到来之前，律法的作用，大家看到加拉太书，大家如果还熟悉加拉太书，律法的作用就像幼儿园里的幼稚园老师，他不断的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是一群时刻得罪上帝的罪人。就像刚才阿燕姐妹读的诗篇51篇，我们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就是一群犯罪的罪人，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他，完全在背逆他，而且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救主。如果你们去，我相信大家都去照过，在医院照过那个叫什么 X 光，就是那个 ultrasound， 大家应该都照过啊。大家如果去照 X 光，然后 X 光把你的病照出来，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傻到站在 X 光机器面前说的，哦，我现在知道我得了什么病，求 X光机器来治我，没有一个人会傻到这个地步。你照了 X 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然后下一步你去找一位医生。律法就是这个意思，律法就是 X 光照机器，它在照我们，它照出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我们每天都在得罪上帝。然后上帝就说，你们要需要一位救主，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大医生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来拯救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摩西不是他们的救主，摩西只是颁布上帝律法的人，但是基督耶稣是上帝的赐给他们的救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这些救主已经来到了，这位救主不是 这些救主，这位救主现在已经来到了，他远远超越旧约的先知，超越摩西。所以在第22节，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在第22节，上帝赐给我们的经文是，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一起再读到24节，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在前面的18-21节，我们刚才说过，我们看到的是旧约的救赎背景。在那个时候，神和人之间，我们在读旧约，我们看到旧约的一大特色，神和人之间主要是通过律法来彰显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面前，他们虽然能摸这个山，但是他们却不能靠近这座山。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民，我们现在在读利未记，我们在看那个献祭，大家应该深有感触。当以色列民向上帝献祭的时候，除了祭司是没有人能够进圣所的，但是在圣所和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除了大祭司能进去之外，连普通的祭司都不能进那个至圣所。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旧约里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他们可以靠着律法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他们进了圣所，下场就是马上被击杀，他们是不可能存活的，因为那是圣洁的上帝和一个有罪的人，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相交的，他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神的百姓要亲近神，他一定要通过一个宗保，就是大祭司，洁净了自己，用牲畜的血去献祭，他才能进那个圣所。所以那个时候的百姓接近神，那条道是没有被打开，一条道路是被封闭的，他们不能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基督耶稣复活了以后，这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的福分，我们新约里的基督徒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22节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不再是1500年前以色列百姓在荒凉的旷野当中面对的那一座山。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是在重新回到西乃山去敬拜上帝，我们现在是来到哪里？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大家知道锡安山是指的什么？他不是要让我们所有的新约基督徒都必须去以色列去敬拜神，锡安山代表的是耶路撒冷，它是代表了整个属神子民的敬拜的中心。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来到一座城面前，这座城被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锡安山预表的是，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其实也是旧约的信徒他们所等候的城，因为大家还记得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也在等候这座城。他在前面我们就不翻了，他在前面11章10节，就在前面希伯来书，大家如果愿意可以翻到前面11章10节，他在这里说，他说亚伯拉罕，他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大家知道，不管是旧约的基督徒还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在等候一座城，将来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一定会在天上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就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是回到西奈山，我们是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而且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简，这句话有点拗口，我们可能不是太容易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翻译成，就是名录，就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大家要知道，所有的基督徒名字都是被记录在天上，就是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所有基督徒的聚会，那是真正的教会。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分散在今天，我不知道全世界各地有多少教会正在敬拜，这个此时此刻大概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千万的教会。但是到了最后那一天，我们是聚集在天上，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敬拜。所以这是在强调所有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天上，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女。所以请大家记住， 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的身份在天上。所以后面还有一句话叫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大家看二十三节，他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靠的耶稣基督是长子，我们是所有的众儿女。跳过中间有审判神人，有审判众的神，待会儿我们再来讲。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名称叫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二十三节，这句话强调的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新生命，我们都是被成全的义人。弟兄姐妹，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信徒，我们都已经被拯救了，我们都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被称为义，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总而言之，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是靠着基督，都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的义人。这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旧约和新约的基督徒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古到今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怀着同样的信心，我们怀着同样的盼望，我们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带给我们的新天新地。唯一的不同，在救赎的进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旧约的基督徒刚才说过，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跟他们所处的时间是不一样。我们知道新约的信徒，我们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从圣所通往至圣所那条道已经被打开了。所以就像在二十四节说的，并新约的中保基督、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就像在这里所说的，在二十四节，因着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使得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大祭司的献祭来亲近神。大家能不能想一想，在两千多年前，应该是在三千多年前，大家能不能想一想，旧约的基督徒献祭是多么繁琐的事情？他们都要杀羊宰牛，然后都要牵上是没有瑕疵的牛和羊，然后祭司要把那个血带到圣所里，要对着幔子要弹血，还要把血抹在香坛上面，还要把血抹在祭坛上面。大家有没有想过，那是一个非常，我可以说是血淋淋的场面，到处是血。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没看到血，我们不用献血，对不对？我们很舒服的坐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来了。但那时候真的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是从头到尾都是血淋淋的场面，杀羊、杀牛、除鸽、斑鸠、公山羊、绵羊羔，大家看利未记，大家仔细地想一想，大家不要觉得那是枯燥的文字，我们好好的展开想象力想一想，当时献祭是多么多多么的一种敬畏，一种不流血，一种犯罪就必须流血的场面，是很可怕的，真的。但现在我们真的很舒服，我们可以吹着空调，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心里还在想着别的事情，可能有时候，那时候是不可能的，那个场面都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震惊，一颗敬畏的心就这样产生。所以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我们可能是有福的，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这样的事情来到至圣所面前敬拜上帝，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但是我们可能缺乏的是一颗敬畏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太随便，真的太随便，随随便便就来敬拜神，这跟旧约新约之间是有区别，在敬拜神方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神这样的救恩，我们应该是更加有感恩的心，更加敬畏的心。所以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应该说是比旧约更加壮观的场面。所有属神的基督徒，所有新旧约的信徒，我们都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欢聚，而且我们不是这座城里的游客，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这座城里的 PR， 我们不是永久居民，我们是这座城里的公民，大家知道吗？我们是 citizen， 我们是天上的公民， 我们一起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聚会。所以在这里他说，在二十三节他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后面说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聚会，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在二十三节出现了另外一个位格，大家看到没有，叫有审判众人的神。这就让我们看到，当所有的基督徒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来到神的面前，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没有冠以别的名字，他说的是什么？审判众人的神。当我们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我想，如果现在我们说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敬拜的是一位怎样的神？弟兄姐妹，你们会怎么说？我们肯定会说一位慈爱的神。我们新约基督徒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说一位慈爱的神，真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说？因为一位慈爱的神对我们来说，他对我们没有要求的，我们想干什么都可以，这是我们喜欢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所敬拜这位确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这点确实没有错。但是他特别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审判众人的神。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为什么没有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还有那位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说这是审判众人的神。我相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圣经就是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现在不再是我们每个人进来，我相信大家从来没有觉过要发抖走进这个门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们不是恐惧发抖恐惧战惊的从这个门走进来敬拜神，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的福分。但是希伯来书在这里要提醒我们，那位3500年前降落在西奈山上的那位，让整个以色列民恐惧的发抖的那位上帝耶和华，他从来没有改变。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位上帝他从来没有改变，他依然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而且他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犯罪的他一定要审判，这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无论是旧约信徒还是新约基督徒，所有敬拜神的人，我们最终弟兄姐妹在基督再来那一天，我们一定会站在这位审判众人的神面前，我们要向他交账。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不管你现在觉得神你看不到你摸不着，你觉得神太爱你了，你不管做什么他都爱你，那一天最后那一天，一定要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向他交账，因为他是审判众人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不用翻了，一句很让我们警醒的话，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按着我们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那一天一定会发生，基督再来那一天。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新约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欢乐相聚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把神就当作圣诞老人，我们一定要有颗敬畏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心存敬畏来聚会，当我们在家里读经祷告，我们每一天过日子，我们都要有一颗敬畏的心，献上我们的敬拜。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在那一天我们要面对那审判众人的神，所以这就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下面第二十五节的经文。大家来看一下第二十五节，他是告诉我们怎么说的，说你们总要谨慎。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他在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从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一直在为下面做铺垫，他说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弟兄姐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受圣灵感动，他向我们他在这告诉我们，有一个声音在向我们说话。他说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是谁在向我们说话？弟兄姐妹，谁在向我们说话？答案我们可以从我们读圣经，我们如果发生疑惑，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一般圣经前后文会给我们答案。向我们说话的 这一位就在二十四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二十四节，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借着他的血在向我们说话，并且他所说的话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都应该知道亚伯的故事，记录在创世纪第四章。亚当和夏娃吃了上帝所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大家都知道这故事的背景。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该隐，小儿子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亚伯。有一天，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他们向上帝献祭，结果上帝没有看中大儿子该隐的祭，看中了小儿子亚伯的祭。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儿子该隐嫉妒小儿子亚伯，最后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上帝耶和华的声音，我们也可以说是基督耶稣的声音，临到了该隐。上帝问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弟兄的血，这就是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亚伯的血向上帝所哀告的是对罪人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他要求上帝为他伸张公义，要审判该隐，是复仇和伸冤。而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是什么意思？因为基督的血为我们所呼求的不是复仇和审判，不然我们就死定了，是赦免。弟兄姐妹，耶稣的血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是呼求上帝的赦免。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有不少的人，包括很多基督徒都心存疑惑，他们想，上帝既然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他就不能直接赦免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说直接就赦免？为什么基督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他为什么他一定要流血？这是因为上帝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犯了罪的人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他不可能当作我们犯了罪就像没罪一样就放我们过去了， 不可能的。犯了罪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接受死亡。如果耶稣基督不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死，那死就是我们，我们都知道。所以为了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基督耶稣他必须上十字架，他必须死，他必须流血，他必须接受上帝的审判。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的流血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一生所犯的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全都被转移到基督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才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接受了上帝的审判。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使得我们免受了上帝的愤怒，使得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使得我们不再被上帝公义的审判 成为灭亡之子，这都是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前，实际上他说了七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在这里告诉我们，新约的中保耶稣，他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新约基督徒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结论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结论很不平衡。我们会以为基督耶稣的声音会完全不同于神在西乃山上所发出的声音，因为神在西乃山所发出的声音是威严，是公义，是圣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很多基督徒他们觉得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两个神。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不喜欢看旧约？因为旧约充满了审判，充满了流血，新约充满了爱，他们就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神。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的声音，我们也会这样想，哇，3000多年前上帝在西乃山上那个声音多么可怕，还好现在我们不要面对这样的上帝，我们面对的是充满慈爱的基督耶稣，他的声音一定是温柔的，他的声音一定是慈爱的。而且这个耶稣生怕我们遭受任何的委屈。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去想象这位神。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的。我们再来看一下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基督耶稣。 OK，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当年那些在西乃山前接受上帝律法诫命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不存，他们心存不幸的恶行，他们屡次违背上帝的旨意。大家知道第一代以色列人旷野绕行40年，最后全部都死在了旷野里面，没有，除了那个约书亚和加勒，剩下来的人全部都死了，没有一个人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不信上帝。这些倒闭在以色列的旷野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所以就是25节说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弟兄姐妹，这就是在警告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救赎的历史。那些在上帝通过西乃山警戒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他们尚且不能陶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现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这些明白上帝的救恩，明白基督耶稣宝血救赎的人，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还违背基督耶稣的命令，那我们的结局是更加悲惨。他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他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更加没有陶醉的借口和余地。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比旧约信徒更大的亲近神的权利，弟兄姐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和本分。我们不是比旧约的信徒更加安逸，而是我们要尽更大的本分，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要去活出圣洁，而不是陷在罪里。如果是这样，他说，如果在地上3500年前那些旧约的基督徒都不能陶醉，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救恩，我们还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们面临的结局就更加没有借口，更加没有陶醉的借口。所以他在前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再往前翻几页，我们翻到希伯来书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前面就警告我们，希伯来书这卷书从头到尾都在警告我们新约基督徒要圣洁，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不然我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就在提醒我们，我们来看2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希伯来书2章1到3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怎么能陶醉？圣经在这里前后的经文都在警告我们，我们如果人如果干犯悖逆上帝借着天使传的话，尚且还要受该死的报应。那如果基督耶稣远超过天使，远超过摩西，他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我们还违背他的旨意，那岂不要更加受神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现在已经升在天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我们读使徒信经，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基督耶稣一直在通过圣经在跟我们说话。我们的福分就在于上帝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旧约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有圣经的，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说上帝来的时候审判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新约的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圣经，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应该完全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跟旧约基督徒截然不同的，他们没有个人有圣经。所以上帝就通过圣经，通过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被他得救了，被他这样子救了，我们就更应该活出圣灵在我们生命，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要让我们成为一群遵行上帝、顺服上帝的旨意、敬拜上帝的人。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忽视他的教导，那就是对上帝最大的干犯和悖逆。那位上帝从来没有变，他一定是审判众人的神。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领会作者在25节这段经文的分量，他让我们看到，既然整全的福音已经向我们新约基督徒已经显明了，我们就更应该比旧约的信徒还要努力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更加松散。我们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走倒车，可以讲我们真的需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真的缺乏敬畏的心，我们的生活真的太安逸。我们不需要来，我们来的时候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往这里一坐就可以。但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提醒我自己，他向我们发出的教训，这从天上向我们发出的警戒，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什么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大家不要把这句话当儿戏，最后来的那一天，这就是他审判我们。他说有些人说主啊主啊，我奉着你传行异能，奉着你传道，他说我从来不认识，因为你一直在背逆，你从来不听我的话，你只想着为了你自己在活，你是利用基督耶稣在为你自己在活，你不是在敬拜我，所以我不认识。第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弟兄姐妹，当时我们再想一想，当时他的声音，他想一想，在出埃及记19章，他降临的时候，冒烟、闪电、雷轰，大家还记得吗？震动了地。但是他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基督一定会再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一定相信基督一定会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有可能有人能活到那一天，有可能我们全部都见不到那一天，但是基督一定会再来。但是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不但会地大震动，而且天上的，我们在启示录会看到，他说天上的星辰都要坠落在地，所有的日月星辰都会坠落下来，而且天就挪移，好像被书卷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将是一副我们可以说令人目瞪口呆、惊讶万分的景象。 所以他在接二十七节，他说这再一次的话，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七节，他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弟兄姐妹，在基督再来，在这审判最后一次的震动当中，天地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而这些东西要被挪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那我们不仅要问，不能被震动的长存的东西是什么？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答案还在圣经里，就是二十三节，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诸长子所聚会的总会，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些是不能被震动的。弟兄姐妹，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终结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珍爱的一切的东西，你的百万豪宅，你的工作，你的奔驰宝马，你的银行存款，房产投资，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再有，这些东西都是灰飞烟灭的东西，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后面一句话大家记住，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有那些忠心持守神的旨意、忍耐到底的基督徒，才会在那不被震动天上的耶路撒冷里永远长存，剩下来的全部都灭亡。这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所以二十八节他说，所以我希望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真的希望在永远长存的国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个都 有个电影叫一个都不能少，对不对？一个都不能少，我们都在那不能长存的国里，不能震动的国里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欢聚在不能震动国里，所有发生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二十八节给了我们答案，这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怎么样？弟兄姐妹，大家记好二十八节，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大家记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弟兄姐妹，请记住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再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神拯救我们，把我们聚集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不是让我们在这里消极的等待，就像很多人说的，在一天到晚天使在天上弹竖琴，这不是我们所向往的天堂，这是人想出来的。神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群以神为中心的人，是一群敬拜，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当感恩。弟兄姐妹，什么叫感恩？就是领受我们知道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还能够觉得来敬拜神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我不知道，我真的很难理解。我记得有一次张叔就跟我讲，托尼，我不知道基督徒怎么不来敬拜，他就是对张叔来说，这是对他难以理解的事情。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有生命的基督徒，对他来说就像一个人他怎么能不吃饭不睡觉一样这么自然。那对我们来说，敬拜读经祷告是多么的难啊！我们的生命应该让我们轻看这世界，真正的注重的是神国以神为中心的一切，我们就当感恩。他说，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些，就当感恩上帝赐给我们白白的救恩，白白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的，如果除了这些，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可能进入这不能震动的国。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不感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在天上，我们怎么能不感恩？所以感恩是我们所有神在我们神所有敬拜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感恩。弟兄姐妹，你不能怀着没有任何的感恩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不可能的。而当我们来到审判众人的神面前，我们不但有感恩，而且他说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弟兄姐妹，什么叫虔诚？什么叫敬畏？我们来看，我们再花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前面，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虔诚，什么叫敬畏。再往前翻到五章七节，我们来看一下，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大家知道，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什么意思？大家应该记得，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客西马约里祷告，他在他即将走向十字架的那一夜，他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后面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然而他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耶稣虽然像人一样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但是他没有以他自己的意见为中心。他在天父面前祷告的态度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这就是虔诚。虔诚就是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不再觉得敬拜妨碍了我，所以我就不来敬拜，我不再是这样的人，而是我永远以神为中心来敬拜，这就叫虔诚。我不在意我自己，我有一万个理由不去读经、不去祷告、不去敬拜，但是神说 OK， 你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再来看敬畏，什么叫敬畏？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弟兄姐妹，他这就是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当上帝命令挪亚制造方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迹象可以知道将来有一天会有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他都不知道的。而且他建造方舟的时候，不是在海边建造，他是在山上建造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财产全部都花在建造方舟上面，但是他看不到造方舟有任何的意义，就是因为上帝告诉他，他就遵循上帝的旨意。他遭受身边人的嘲笑、压力，但是他说挪亚动了敬畏的心，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他因着信坚定地顺服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这就叫敬畏，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信靠，我们生出来的完全的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总结一下，虔诚就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敬畏就是完全的顺服上帝。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以这样的心来敬拜神。他不是对超级圣徒，不是对牧师讲传道人说的，是对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说的。我们都应该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牢记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恩典，顺服他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25-28节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就在提醒我们，和当年西乃山上的十诫相比，现在耶稣在天上向我们启示的福音是更要带领我们去认罪悔改，去归向基督。当他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不再是西乃山被震动而已，而是整个宇宙都被震动。只有那些坚守真道、忍耐到底的基督徒永远长存。而且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是让我很震惊的一句经文。第28节，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他是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那个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国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那个国里面，我们现在活的就是配的在那国里面的身份和生命。所以作者在接下来第29节，他是高潮不断，29节是整段经文最大的高潮。我们一起来念好吗？29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今天最后的一段。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为什么要这？我相信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对于我们这些新的基督徒，对于我们这些借着基督救赎之血来到他面前的信徒来说，当年那位在西乃山上在火焰中显现的耶和华，他从来就没有改变。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这个作者的原创，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它的来源是在生命记。大家读到生命记有看到，3500年前摩西就说了，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这位神当年是祭邪的神，现在依然是祭邪的神。他要求所有爱他的人，他所有的子民要完完全全的忠于他。我们若是对他不忠，背弃他的爱，他一定会用严厉的行动来对付我们，而且他言出必行，这是真的。大家要知道，今天时间有点长，但是大家要知道，回去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前面整一段经文，就是主的管教。大家看到这题目没有？你只要是神的儿女，他一定会管教你，一定会管教，真的。我们很少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直以为旧约的神是一位慈爱，是一位严厉的神，新约的神就变成了圣诞老人。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神从来没有改变。他对我们基督徒心里，他有莫大的心愿，他是要通过我们去荣耀他的。弟兄姐妹，将来荣耀上帝的不是别的东西，是我们基督徒。所以他对我们一定会管教，他要塑造我们，成为一群荣耀他的人。所以因着神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要求从来没有减少，只会更加强烈。弟兄姐妹，所以他在前面，好像我用最后一点时间，我再来跟大家看一段，再看一节经文。大家翻到前面10章26到27节，大家来看一下10章26、27节，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弟兄姐妹，对于那些听到救恩的福音和真理，故意背逆、违背神旨意的人来说，神的烈火将最终成为审判的烈火。而且在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这点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是来自于前面第25节，大家看前面25节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大家知道吗？26到27节是紧接着第25节出来，圣经提醒我们悖逆神的一个明显标记，就是习惯性的停止聚会。这是一句很扎心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爱和怜悯，我们晓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救赎，我们却不以可感恩、虔诚和敬畏他的心，和神的子民一起敬拜他。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这样的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上帝烈火的审判。大家知道吗？在传统的基督教会里面，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3个月联系不来敬拜，开除出教会。我们现在不会这样做，我们现在几年不来教会敬拜的人都有。以前很正统的保守的教会里面，一个信徒3个月不来，劝他再不来，开除出籍，真的就是这样。以前是很严格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教训。如果一个人说是基督徒，但是他却不来聚会，我不能说，我在这里不是在审判，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生命真的出了问题，这圣经告诉我。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不能当儿戏。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不当儿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最终一定要交账。我希望的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想最后，我想我们可能已经今天已经说的时间够长了，我在想我们到底是害怕的，我们现在真的是害怕的是这世界的烈火。因为这世界的烈火，大家还记得戴以理那3个朋友吗？ 哦，但以理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说的所有的人必须向这个金像下拜，如果不下拜就扔在烈火里烧灭。但以理三个朋友不肯下拜，然后被扔在火炉里面。但是大家知道最后的结局，在火炉里面出现了第四个人，是谁？基督耶稣。我们有时候害怕的是世界的烈火。我们来敬拜，我们读经祷告，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做了这些，牺牲的是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财产收入。我们害怕这些东西，我们害怕遭受损失，所以我们就向金像下拜了。但最后，我们的损失是，你永远看不到基督与你同在。而这三个朋友，他只有进了火炉，他真正看到的是基督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把这些当作一种属灵高人的故事，这些事情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世界，我们真正敬畏的是世界的烈火，还是神的烈火？说29节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对于那些知道神但是却不以一颗虔诚和敬畏的心来敬拜他的人，神的烈火最终成为他们的审判。而只有那些心存感恩的人，敬拜神的人，神的烈火是神与他们的同在。有几位，我想在最后，在我们扪心自问，你真正敬拜的，你真正心里害怕的，你真正敬畏的是这个世界的烈火，还是神的烈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通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到神你的面前。神啊，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心里真的有感恩，让我们心里真的有虔诚，让我们心里真的有敬畏。神啊，当世界的烈火向我们烧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依靠你，对这个世界说不，而不是跪在他面前吓得瑟瑟发抖。如果是这样，我们失去的将是神你与我们的同在。神啊，我们求你坚定我们要向这世界说不。神啊，要让我们对你说是。神啊，求你给我们这样勇敢的心。神啊，我们既然已经得了那不能震动的果，我们就当感恩，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你，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啊，求这样的话语激励我们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怜悯。神啊，求你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